早上好。三个主日前，我们开始了约会和交往的讲道系列。我们谈到了现代的约会风俗，而这个风俗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依据圣经的男女交往的过程里，父亲所扮演的角色。父亲是一家之主，是家里的首位，是要保护他的孩子，并且在他们选择终生伴侣的时候参与这个过程。今天早上我要总结这一系列的讲道。今天的信息题目是依据圣经的男女交往的基本原则、过程和指导方针。我们会复习并且进一步来看前两个主日所谈到关于男女交往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也会来看符合圣经教导的交往过程，以及父母在面对孩子开始交往并且考虑结婚的情况下可以做些什么。我希望，我恳求神圣灵会在今天早上感动你们的心，让你们明白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并且记在心里。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今天所说的不是我的个人看法，而是根据圣经所教导的来谈这个男女交往的问题。前几天有人问我说，牧师，你为什么会决定讲这一系列关于约会和交往的信息呢？我回答说，因为有这个需要，而我看到了这个需要。教会里有这个需要，所以我决定要谈这个课题。你们知道吗？也许有一天，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也许有一天你们也会需要去问，去向你们的孩子谈这个课题。当你讨论这个复杂而又敏感的课题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动力或者动机是爱。要谈这个课题是需要很大的爱的。一个传道人需要多大的爱才能站在这里向年轻人和比他年长的父母们谈这个敏感的话题，你了解吗？所以我祈求我们所有人都会谦卑自己，在今天早上最后一堂关于交往的讲道中听神所要向我们说的话。首先，交往的基本原则。 如果你问我交往为什么比约会更好，我的答案是交往和约会的不同在于他们的原则。交往的基本原则有三个：清洁、准备还有权利。第一个原则是清洁，这个原则的定义是双方都要守身如玉，直到神所定的时间。关于这个原这第一个原则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在神眼里每一个人都是结了婚的。我们是和谁结了婚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今天早上所谈的课题不只是说给未婚的年轻人听，这个课题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因为基督徒都是许配给耶稣基督的。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谈到了清洁的重要性，并告诉他应该如何对待教会里的女性的姐妹。提摩太前书五章二节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最后一句总要清清洁洁的，保罗是指属灵上的清洁。我们的主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说任何人都有可能会犯奸淫。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保持清洁，这就是为什么交往比约会更好。当一男一女在没有周围没有人的地方相处的时候，当一男一女在这样的环境相处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面对试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我们要，当我们面对就是身体的一些情欲的时候，我们要逃而不是去对抗。所以交往中的男女一男一女，在如果要避免这些试探的话，他们应该在监督，有监督者的情况下见面。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要保持清洁，他们就应该依据圣经教导来交往，而不是去约会，因为约会是鼓励两个人在无任何监督之下单独相处的。清洁这个原则的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六节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六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的，又切切嘱咐你们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第六节的欺负这个字眼所包含的意思有偷取、骗取、贪取一个人所拥有的事物。希腊原文里这个字的意思则是贪心，做出过分的行为。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教导弟兄不要彼此欺负，对于彼此的妻子做出怨愤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的我们和一个人开始一段男女的关系的话，我们如果是带着要在身体上或者感情上去欺负那个人，去占他的便宜，那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 清洁的这个第二方面所说的是我们不可彼此欺负。在今天在对待异性的事情上，我们不可心存不可欺负对方，就是在身体上在感情上不可以欺负对方，占他们的便宜。那第二个原则是准备，这原则的定义是一个人只应该在自己准备好进入婚姻的时候开始和对方交往。那他应该怎么准备呢？首先，弟兄应该有什么准备呢？第一是准备带领。弟兄要带领他的家，因为他是神所立的一家之主。他在教会里也会被神呼召，在不同的事工里扮演带领的角色。他要认真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弟兄要做的第一个准备是准备带领。第二个准备是准备承担责任。弟兄要准备好承担责任，而不是逃避责任。当神问亚当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回答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在这里将责任推给了夏娃。做弟兄的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姐妹们，不要嫁给一个不负责任把自己的过错挂在别人的头上的男人，他不会是一个好的丈夫。第三个准备是准备勤劳的工作。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神吩咐亚当照顾这个伊甸园，修理看守伊甸园。所以从亚当时代开始就有所谓的工作。第四个准备是准备提供。弟兄们，你们要准备提供你们家里的需要。你们既要提供物质上的需求，也要提供属灵上的需求。姐妹们又要做什么准备呢？第一，姐妹们要准备顺从丈夫。还没结婚的姐妹们，你们要准备自己去顺服，顺服你们的父亲，顺服教会的长老，顺服权益，这样你们结婚后就会顺服你们的丈夫。 第二个准备是准备做一个可靠的人。妻子要是一个可靠的人，不只是让丈夫可以在财政事情上依靠他，也要在，更是要在照顾教养孩子的事情上，处理家务的事情上，让丈夫可以依靠他。第三个准备是准备照顾孩子的需要。做母亲的和将要做母亲的姐妹们，你们在人生当中要做什么投资，那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你们可以选择投身于事业当中，在事业里寻找，投身于事业当中，或者选择投身于照顾教导孩子。但我要说的是，孩子比事业更加的宝贵。是不是说做母亲的姐妹出去工作提供他们的孩子的需要是错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就是像是有单亲姐妹们的，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孩子看得比事业更重要。第四个准备是准备展现内心内在的美丽。神不是禁止姐妹们化妆打扮，圣经也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弟兄只可以娶不漂亮的姐妹，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我们不可把外在容貌看得比内心的美善更重要，也不可穿戴过多的首饰。第三个原则，是权力。这个原则指的是交往过程必须在父亲或者教会长老等等有权力的人的参与和监督之下进行。 所以一男一女在交往的过程中必须有父亲或者长老的或者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监督。权力在不同关系里的地位是什么呢？第一，约会就是约会是在没有父亲或者长老的监督之下所进行的男女关系，而且是没有最终目标的。约会常常是一个娱乐活动，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男女之间可以随心所欲的分手、复合等等。第二，依据圣经的交往是在监督之下进行的男女关系，是以结婚为最终目标的。第三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婚姻是一男一女在父母的同意下结合并且共度一生。所以在这三种不同的关系，约会、交往和婚姻，父亲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是这三种关系都有一个父亲的这个角色。约会的关系没有父亲的参与，而交往和婚姻是有父亲或教会长老的参与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为人父母并且相信符合圣经的交往才是正确的，你可能会想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我这里有一些提议和指导方针。我们先来看交往的这个过程。交往的过程要在孩子们准备好并且有要结婚的意愿的时候开始。换句话说，你不需要为孩子安排婚姻，你只要在孩子表示说想要结婚并且准备好进入交往的时候让他们开始交往就可以了。创世纪给我们三方面关于这个男女交往关系的过程。第一，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24节，这节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第一方面是离开。他们要孩子们要准备好离开父母，这是需要神的呼召的。所以离开的意思是他们蒙神的呼召准备好做一家之守卫，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提供未来妻子的需要。 第二，联合，这个过程，这个联合的过程是一男一女通过交往准备进入婚姻。所以在这个联合，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弟兄们要准备好做一家之首位，做父亲的们，做父亲的要训练他，帮助他来做好这个准备。第三方面，最后一方面就是成为一体，这个就是指一男一女结婚，完全的进入婚姻的关系。做父母的必须只考虑有同样思想观念的基督徒为准女婿或准媳妇。你可以通过访问，问这个人一系列问题来了解对方。所以父母在交往过程里要扮演监督、保护的角色。也要扮演支持和指导，指导者的角色。在他们交往的时候，监督他们，指导他们，所以依据圣经的交往的过程，父亲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他要完全的参与这个过程，监督、保护、支持、指导，直到他们步入婚姻为止。当然有些人会说，如果你太过保护，那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彼此认识。所以交往中男女的父母一定要尽量提供他们机会在有监督者的地方见面，比如说父母的家里。父母们可以邀请男方或者女方到家里来吃饭，让他们有时间相处，彼此认识。如果你无法亲自监督，你可以请教会长老或者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来代替你做监督者。 在依据圣经的交往中，与父亲是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所以做弟兄的要承认做父亲的权利，先寻求女方父亲的同意才开始和他交往。一旦交往过程开始，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要明白，得到女方父亲的允许和女方交往并不包含任何约定或承诺。交往这个过程，在交往这个过程里，一男一女，是没有，就是交往的过程不是一个，交往的过程里并不包含任何正式的约定或承诺。但是当交往过程结束以后，那一男一女可以接着订婚来许下这个婚姻的承诺。订婚的定义是一男一女立下约定要准备步入婚姻。为什么要订婚呢？交往中男女不可以直接结婚吗？当然可以，但是先订婚其实是有好处的。第一，为婚礼做准备需要时间，第二，教会和家人需要时间为他们做婚前辅导。第三，他们需要时间为以后的婚姻生活一起做计划，尤其是在经济这方面。计划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70%的婚姻问题是源自于金钱上的问题，所以一男一女在结婚之前如果可以先为这些事情做计划会比较好。第四，双方男女双方需要时间来确定他们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完全可以进入婚姻的。 所以即使在订婚之后，我也不鼓励男女有亲密的举动，因为他们还是有可能不会结婚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谈了交往的基本原则，以及交往的过程里的一些重点。接下来剩下的时间，我要来告诉父母们一些指导方针。之前提到说，父母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问题来了解他们孩子的交往对象。那这些问题可以分成四大类。这些问题是可以让你了解你们未来的女婿或未来的儿媳妇的问题。我在这里提供四个种类的问题，而第三和第四类的问题是根据圣经的，是符合圣经的。第一类问题是关于背景，你要尽量去了解你孩子的交往对象的背景。这些问题不只可以让你了解对方是不是一个好的对象，也可以让你建立和对方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可以就是和你未来的女婿或未来媳妇，甚至他们你的未来亲家建立好的关系。所以这第一类问题是关于背景的，比如说你的出生地点是什么，你的生日是什么，你的父母是怎样的人，你的兄弟姐妹，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他们是怎样的人，你在哪里生活过，在什么学校读书，成绩怎样，你在哪里工作，工作多久，你有什么嗜好，你喜欢看什么书、什么杂志、什么电视节目、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等等等等。所以这是第一类的问题，背景。二类问题是关于信心、信仰以及对圣经的看法。如果你的未来女婿或未来媳妇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可能有他可能有一些很坚定的思想观念，可能他对着基督徒信仰有一些很坚定的看法。那这些看法，你要确保他们这些看法不会成为这个交往中的男女之间的问题。 那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你这个未来的媳妇或女婿，他对他属于哪一个神学宗派，他对洗礼的看法，对灵恩运动的看法，对异端的看法，对敬拜诗歌和音乐的看法等等。因为在我们基督徒信仰里是有不同的神学宗派的，是有不同的对一些事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所以为了了解这些，为了了解你的未来女婿或媳妇的看法是否和你的孩子相同，你可以问这些问题。所以信心信仰对于圣经的看法，这是第二个类别，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男方，比如说男方他对灵恩派的看法，他对神学的看法和你的孩子不一样，那如果他们结婚以后是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的。所以做父母的也要清楚了解孩子交往对象的这些看法观念。第三类的问题是关于对方的品格，第一是他的诚信，第二是顺服，他是那个对方是否愿意顺服丈夫。第三是脾气，比如说如果你孩子的交往对象他的脾气是不好的，是有暴怒倾向的，那将来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暴力的行为。第四是可交之处，就是你要了解对方是否愿意听取教训，是否愿意改过 并且顺服比他更高的权利，比如说顺服父母，顺服教会长老，顺服甚至顺服神，这些就是关于品格的问题。第四类问题是目标，你可以问对方，你和我的孩子交往有何目的？你要问对方他的交往目的，如果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孩子，喜欢你的孩子，我爱他，所以我要和他交往，你要小心，因为光是这个理由是不够的。交往，因为喜欢，因为喜欢而交往是不够的。因为交往背后的目标应该有以下的三，至少应该有以下三个：一是荣耀神，二是找一个神所喜悦的伴侣，一起回应神的呼召，最后进入婚姻；三，生儿育女，在主里教养他们。所以，当你问对方你和我的孩子交往有何目的的时候，他的回答最好是有以下的，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三个答案，而不是只是说我是因为喜欢所以才和你的孩子交往。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允许你和我的孩子交往，而你也视他为神所为你预备的婚姻伴侣，你会不会在求婚之前先来征求我的同意，和我一起讨论？所以这四类问题是你可以了解你孩子的交往对象的方法。我在这里要做一个总结。依据圣经的交往是神所喜悦的，是比现代娱乐性约会更好的选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交往不是一个可以解决所有男女关系问题或婚姻问题的方法，但是它是根据圣经的，所以它是比约会更好的选择。因为交往，男女交往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作为父母要尽量的去参与这个过程，监督这个过程。让我们同心祷告。
As a family unit, they may serve thee until the day of your return. We pray and ask all this in the name of our blessed Lord Jesus Christ. Amen.